章第十节就讲到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第十节，我读给大家听。道德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原文里这里的小，在应在我们圣经里的小注，就是羊或者说人，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这样的读，就是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很感谢主这个周末为我们安排一段时间，让我们一同回到圣经自己的话，我们彼此有些劝勉。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主来到地上，他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我们主果然为我们做了救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了我们的流血，而且站在我们的地位下担当我们的罪，他的的确确做了我们的救主。这是消息。积极的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赐给他们，而且信他的不至灭亡，乃得永生。所以我们这些能量在救主里，不是说我们的罪人得了救赎，而且根据你自己的话，他来了是要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所得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那这一次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要一同来看从圣经里面怎么介绍、怎么解释我们所得的这个生命？根据主自己的话，这个生命乃是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所得的生命不只是生命，而且呢是丰盛的生命。因为这一段的话是讲到羊的故事，那么所以他说我来的是要叫羊的生命。但是呢，牧人一定把羊放在草场。所以等到他在草场上享受一切的时候，他所得的不光生命，而且呢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徒的生命呢乃是丰盛的生命。那么讲到丰盛的生命，在圣经里面有好多方面的解释，有好多方面的形容。所以我们这一次有四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到底圣经里面怎么样用耶稣的图画让我们看见这一个丰盛的生命。那我们的题目称它做洋溢的生命。讲到洋溢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指说从某一个角度圣灵解释我们生命的时候它是怎么解释的。我相信我们蒙恩得救了许多年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做基础是怎么做的。我们蒙恩得救上天堂，这实在是好的努力。不过这只是开始，我们得到生命，但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成长，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满溢出来，这个生命是奔放的生命，这个生命也是澎湃的。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我们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简单的来说，我们是怎么做基础的？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乃是洋溢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如果愿意，主愿意的话，我们就用这四次的时间，我们一同和大家来分享，在圣经里面不同的地方，会导引我们的思想，给我们看到我们所得的生命是何等的生命，也就是洋溢的生命。那讲到丰盛的生命，重点是对羊来说，你想的羊躺在青草地上，它所得的生命是丰富的生命。但是因为这个生命太丰富了，圣经说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就没有生命。在宇宙里面就一位，只有在基督里的生命才算是生命。我们所有的生命和他来比都算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所得着这个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呢？我们需要求主借着自己的话来形容给我们看，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 我们应当是怎么往前去。所以现在呢，我们来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是在旧约里面。我们好不好来看这个约书亚，来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十四节，本章第十四节，我读给大家听：百姓离开帐篷要回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上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阿拉伯的阿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台耶华约会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立，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伯林，尽都过了约旦河。然后我们再读一段读第四章，第十五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远处，仍旧涨过两岸。那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两段圣经，虽然大家可能对这段圣经还是很熟悉的，不过让我们好好把这段圣经解释一下。我们都知道，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旧约历史里面，这个以色列人呢，常常和非利士人有许多的摩擦，有许多对抗。那么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中间总是有许多的故事，比方说大卫和哥利亚，就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中间的故事。那么大卫和参孙的故事，也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中间的故事。所以当如果大家读圣经里面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中间有了许许多多的摩擦，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而且圣经常常用他们中间的情形啊来形容给我们看，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属于光景是怎样的。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属于光景好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非利士人就居下方。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属于光景不好，那么你看非利士人常常就占上风。所以你只要看非利士人的情形，你大概就会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属于光景是如何。那么最近大家都知道，自从2000年9月28号以后，在中东没有安定的日子。当然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跟巴勒斯坦人他们有了一直有许多的冲突。那如果大家仔细的注意圣经，你就知道所谓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其实就是圣经中的非利士人。这个圣经中的非利士人不是一种人种，不是，因为非利士人所在的那个地方啊，乃是那条路叫非利士道道路，那是沿海的道路。这个沿海的道路可以说，如果从亚洲到非洲是一定要经过的那条路，所以那条路亚历山大经过。那条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他们都经过，因为那条路是很重要的军事的大道。如果有人要控制埃及，那埃及可以说是全世界的粮仓，罗马帝国最好的米，最好的这个武力，最好的这个食物粮食， 那个都是从亚历山大那儿做，然后从这个船的运到罗马。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埃及可以是兵家必争的。但是不管你从哪里，如果要到埃及的话，一定要经过腓力斯人的，一定要经过腓力斯条约。所以在那个靠近今天加沙走廊，或者说靠近这个地中海的那个沿岸的地带，那本来就是平原嘛，就是一个平原。那么那个我们总听到的沿海平原，那么那一个叫大道，就是沿海的大道。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是从沿着那条大道下到埃及去，主耶稣的父母就是沿着那个大道逃到埃及去的，所以这条路呢就很重要。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腓力斯人，并不是讲的一种人种故事，因为你知道说，在我们知道说，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腓力斯人，或者是摩西那个，或者是这个参孙那个时候和大卫那个时候都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腓力斯人不是讲的一种人种，圣经凡是称呼。占据那个沿海地带，沿海到了那个地带的人，圣经都称他做腓力斯人，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所以今天的大家如果读看翻开报纸，我们读到巴勒斯坦的故事，其实就是圣经里面腓力斯人的故事。所以同样的，今天你可以拿巴勒斯坦的奇迹，你可以衡量到以色列他们的光景怎么样，他们。从1948年后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其实他们还没有回来，不过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的约，所以呢神尊重的约，叫那个约一定会实现，所以以色列人还没有回来，他们就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虽然如此呢，神的目的就希望他们因着蒙受了这么多的恩典，叫他们能够回来，但是很可惜，现在以色列人终于羽毛长丰满了，他终于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美国了。所以呢，虽然全所有的联合国都反对他，但是你看以色列今天仍旧能够帮强的站住。那么大家所看到的坦克车是美国的坦克，大家所看到的直升飞机也是美国的直升飞机，所有的那些武器，我们知道都和美国发生关系。所以现在在许多世界上的眼光中来看，这个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就叫人想起当时以色列人和腓力斯人的关系。不过现在我们所看见的情形和大卫那时候情形刚好是相反的。那个时候大卫是拿着石头的，而腓力斯人是全部武装的。现在刚好反过来，现在以色列人是全部武装，倒是那些巴勒斯坦的小朋友们，他们手里拿着石头。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说，你看现在，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虽然以色列人他们是回到他们的故乡，不错，但是问题就是，神当初应许给他们那块地是不是他们的？神应许给他们那个这个尤其是犹太人，尤其是犹大支派跟利亚支派，他们最重要的一块就是犹太山地。包括西伯伦，包括这个伯利恒，包括耶路撒冷这一带。但是我们知道，除了耶路撒冷之外，其他这些地方现在都叫做 West Bank， 都叫做西岸。所以，如果将来真的巴勒斯坦独立的话，你看这些所有谁应许给犹大支派的，反而落到敌人的手。而当时腓力斯人他们所在的那个迦南和这个平原那一带，像今天的特拉比，反而是以色列人所在的地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时间错乱？你有没有觉得他们角色错了？但这就告诉我们说，虽然神让以色列人回来，但神对以色列人的盼望，对于他的期待，并没有放下。神的目的，神的兴趣不在政治，神的兴趣是希望这些当初神所拣选的人，他们能够回头。 因为你记得他们说，当初他们说定他是一家，定他是一家。说这些话的人是外邦人，说这些话的人是明白圣经的人，说这些话的人，说这些话的人，他们曾经得过神启示的人，神当然对他们有很高很高的期望。但是现在我们看见这两个角色刚好是要换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要看整个的局势，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去看。今天是如此，过去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不能一直站在以色列这一边，因为如果以色列的人完全是得胜的，完全没有失败的，那么当然神一直要领导他。你看，你最后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地当然是他们。但是当他还不肯悔改，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神管教他，神忍耐他，神雕刻他，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当然有起有伏，而这个起和伏是谁来决定的？你怎么知道？你只要看看这个学人，所以只要非利士人能够抬头，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所以我们不只是要为巴勒斯坦祷告。我们也应当为以色列人祷告。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懂有了今天所发生的许多事。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是用这个做开始，让弟兄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你看见这个非利士人总是跟以色列人对峙，所以这里面背后是一个原因的，一个属灵原因的。我们今天不讲政治，我们也不讲今天到底是不是。今天有我前不久说的一种心理的理论告诉我，他说今天呢，这个最近美国不是 Katrina 飓风以后，尤其是 Oregon 整个的城市80%在这个水里下，所以呢，那个里面就是形容的说，他说你看会不会因为美国是要求一个从加沙走廊撤退，那因为从加沙走廊撤退，那么所以呢这件事情会不会不讨成的喜欢，所以这件事呢就引到了这个毛病。那么然后我也给那个医生，他说你能不能帮我查查看，到底呢这个加沙走廊的面积呢跟毛病的面积到底有没有相同，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就会产生某一种的联系。当然呢，就是像我刚才讲过，如果你懂得整个以色列史，你就知道整个你怎么知道今天，你就知道今天这些事情的发生。我当然你知道，今天还是很多人还是同情以色列。今天尤其在美国，你知道，因为美国他们用了很，他们还是非常亲以色列的，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会在政治上，我们会有太多太多的联想。所以比方说像这件事，当然大家还没有想说，哎，这个会不会这样？那正是因为你已经介入，你已经卷到这个世界的政治里面去了，才会有这种情形。不过虽然这样，我还是帮他去查一查，那么非常有意思，这果然加沙的面积啊，跟纽奥良的面积差不多，是100%放到水底下刚好差不多。而且呢，这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加沙走廊人口是400万，这是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方，而且这个大牛就是大牛啊，就是大的牛啊，